然后大意是说，因我年纪比你们长一些，说我，孔子怕他们说不好意思说，因为有的跟孔子只差相差几岁而已啊，像那个曾皙也跟孔子就相差几岁而已，所以孔子呢他就怕他们说不好意思讲他们每一个人的志向啦。然后这里讲说，孔子提示弟子呢各言其志的，以吾这个一字呢当正音字讲，勿无因也，就是说不要因为我，这物字呢以无呢通用啦，这物字跟无通用，以呢当用字讲。这一节呢大意是说，因我年纪比你们长一些，说比你们年纪大一些啦，那我以无用，就是他是谦虚的说啊，我这多呀没什么理想抱负，他说说你们年轻人的理想抱负，但是你们年纪还轻啊，现在闲机的时候啊，常常啊就有他弟子就有人抱怨说，哎呀无人知我，就学生自己说我有这么才华，就没有人知道来用我，常常就有这样子说，但或有人知道了你们呢，那你们则何以哉，说如果有人呢知道你有这些才华，人家要来用你的时候，那你应该要用什么，你的心里的志向去完成你的理想抱负呢，就说你将如何去办这个事。那以下这两段呢分为这个四节，孔子呢也各言其志，就说他们的志向啦。那子路呢他就这个人啊他是很直率的，他就这个直接先讲的。那冉有呢他是比较谦退，那公西华呢他是比较温良然后恭敬，那曾皙呢他是简约，曾皙的是曾子的爸爸，他是比较简约啊。那第一节一开始呢在子路啊叫率而对，就是说他有机宜，要把他的见解他的长处说出来，因为他这个人啊就有一种急功好义的一种急性子啊。好，我先讲公外理想抱负，他就讲了，因为啊他在这个子路啊他差孔子只有九岁而已啊，所以啊他就有一种同学中年纪比较长老的，他比较老大的，那顺序来说呢应当他也先说了，所以他就先说了。那这个皇叔呢他这样讲，他说率呢做足，就是用促的，说促的就很仓促的意思的，老师这样问我就仓促赶快讲，赶快把我的理想先说出来。我看他也可能也不先思维一下的跟变变出来。赶快先吐为快跟公共的。然后他这里讲说，以孟子啊，孟子的《梁惠王篇》啊，竹篮问，这个竹篮问的是说，孟子啊，这个梁惠王啊，他就是问孟子说，有没有一句话可能定天下？这个孟子说，这人啊实在真超包，一句话的话都天下安定吗？够可能讲平价句啊，一包药吃了水好去啊，哪有这么简单的事？这种很仓促的这样子问。不会没有经过脑袋想一想，这一节大意说，子路一听到呢，他就是很猝然的这样子对耶，他就这样讲哦，他说有一千个这个车的这个军车呢，军车就是大国了，因为天子有万乘，那诸侯有千乘嘛，他说有一千乘的这一些马车。古代的一辆马车有四匹马，那千乘呢就有四千匹马的马车了。然后他说有这个一千乘的这个马车的大国呢，那夹在这个两个大国之间哦，那两个大国呢就开始以军礼来加害，就是说他夹在中间呢、啊、被两个大国来加害，因为他这个军人想的都是用想如何去战争的事情啊，跟孔子的想法不是这个样子，孔子想法跟他差很远，所以他就以那个军礼来加害的说，然后又因这个兵灾啦而至于这个年岁中，因为兵灾，然后古代啊是以农立国啊，如果你一直战争的话，那国家百姓啊就 就光在战争就没办法耕种啊，没办法耕种，那接下去就会没有东西吃啊，那是必定的道理啊。跟我们现在就不一样，我们现在啊没有东西吃，从外国进过来。那古时候没有，你这一国战争的啊，百姓耕种的时间已经过了，就是说春天呢，你要下种子呢，那你春天让它过了，你接下来怎么去耕种啊？没有东西可以成长啊。所以这里讲说，是因为兵灾而致这个饥荒啊，他就这样讲，他就很有报，说如果我种油呢来治国的话呢，我当他三年哦，这三年为什么叫三年？三年是一期啊，然后三年几轮呢？就三年刚好是一个周期，那一期呢，这样子，他说这样呢来暗验呢，三年的治理的成绩呢，就可以使我的这个军队啊，还有百姓啦、啊，他们所作战的勇气也全部都加强起来了，而且知道这个疫荒，就是他会再深入哦，就是我让他们吃饱以后，我会接下来就是让他们去学这个知礼仪这些道理。那子路说完以后，啊，孔子就笑笑，听他笑笑，知道说啊，你来跟他学一部分来，就是学这，啊，孔子。笑笑了，那他笑笑有一种哦，那种笑不是开玩笑，一种苦笑，一种就含有那个训诫的意思。啊，孔子这样一笑呢，那人有在旁边都岔一条，哇，一讲啊，叫人家笑的。我接下去我再讲，我看哦，我不敢说的太夸大了，不然哦，一定这个等一下不知道变成怎样，所以人有他等一下就不敢再说了。那于是孔子就做指明了，说好，那接下去就轮到你。兰友说，那第二节就是孔子啊，他就呼兰友，因为兰友他比较退缩，不敢讲。那孔子好，那轮到你说。那兰友呢，他就这样子讲说，求呀，哎，我吼、哦，假如呢，我有六七十里呢，或者五六十里，其实六七十里、五六十里是不多啊，这是小小的。我在我们现在看是小小的，在以前看的是一个国家了。以前一个，三重市就一个小国了，以前就是这么小，就是一个小国家了。他这里讲说，兰友说，如果呢有那个六七十里的方里的，或是五六十方里的，那如果我去治理的话呢，那这三年呢来做一个考绩的话呢，我可以使百姓呢都富足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会从呢治理礼乐，他会从礼乐下手，让百姓呢都能懂得礼跟乐。为什么？大家都懂得礼节啊，懂得礼节就不会有争婚啊，互相都节制自己啊。他光一个礼太硬了，所以要礼乐。古时候哦，都是一个阴一个阳，他礼呢他是比较刚强，那乐呢他比较柔和。他阴一阳之为道啊，所以要有这个刚柔并济。就像说我们晚上啊是比较柔，白天太阳都有一个白天有一个晚上，一阴一阳啊，这样的万物才能生长。那所有的万物也是一样啊，都是要有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啊，有一个雄一个雌啊，这样子才能够继续生下去啊。所以他说治于礼乐呢，则留待后来的君子。其实他是客气的，其实他当时就开始从这个礼乐下手了。然后就是不敢说我就是君子啊，不敢这样子讲啊。他这个事呢是有等待君子呢，他这等待里头就有说我就开始在做了，开始尽力在行这个礼乐，然后呢就能以礼乐化名了。他很客气啊，他就讲，然后我就能用礼乐去化名的。那人有说的话有谦退啊，也有不谦退。不谦退说如果让我三年去做，我就让他有什么考绩了、啊。他不谦退，就可使族民，可是让百姓多能富足，能吃饱。这吃饱就先教育开手啊，开始。因为啊，一个教育呢，一个教育完整的好的教育的话，让百姓多能富足，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，多能有心去耕种，多能有心去读书，多能有心去受教育的话，那自然的这一些风气一形成的话，那国家就安定了。不是说一开始就要打仗，一开始要想震惊哦。你卖，那震惊你那什么有什么心情去经营这一些？ 所以啊，这个男友他不是，他是讲先怎么从礼乐下手的。哎，那谦退呢是的是说，如果有五六十这个方里呢，啊，如其礼乐，则是君子。他孔子听的，也没有说好与不好，没有说好与不好，因为这个他们还在进行中啊，就是说问卷调查已经开始第二个，那接下去后面还有人啊，所以孔子他就没有赶快没有就下定论。那第三节呢，孔子就在指这个公西华，那公西华就次，那公西华呢，他就问说，哎，公西华，那你认为怎样呢？那公西华就说，哎，非也能知也。厌学厌功，哎，我是背下啦，不过我已经认真学啦，哎，他一个又更谦虚了，我也认真的。他学什么？他的理想就是说，宗庙祭祀之事呢，就是如果有宗庙啦祭祀的时候呢，这个就相当于说外交官啦，哎，外交官就是这一国跟那一国交接，在互相谈话的时候都要外交官去对应啊。所以他这里讲说有宗庙祭祀啊，他讲得很客气啊，哎，他说两国国君会合的姿势啊，好，我愿意穿着这个礼服啦，戴着礼帽，然后做一个小兵像，这个外交官啊，做一个小小的外交官，哎，那这个郑注他这样讲，他说这个郑注的就是郑康成啊，哎，郑玄啊，哎，他这样讲，他说宗庙姿势呢，就是祭祀。古时候祭祀不是普通人的祭祀啊，你没有当官怎么会参加祭祀的事？一定是当官里头的人。那当官就是当那个外交官啊，哎，那胡兆勋的四书十义呢，他以为此事呢不得指这个祭祀，不是只有指祭祀这件事的，以主这个朝聘而言，就是他进朝啦，然后聘礼啊，这些跟外国交往的这些，接触外宾啊，这些事情可被一说，可以多这样子说了。那会呢，同有大小，这会有大会跟小会啊，因为有大国他们就有大的会议啊，小国就小的会啊。那如同呢，那例如讲说这个齐桓公拿会诸侯是大会哦，因为齐桓公啊他是夹诸侯，然后让这一些那夹天子，让这些诸侯都能天和这个天子的话，所以齐桓公啊，他这个功德也蛮大的，他这个算是大会。说如果两国的诸侯相会呢，这不是小会同哦，这是大会同哦，就相当于说，美国跟英国这样子相会的一个大国，哎，那端呢就是代表礼服啊，那服这个章服呢就是代表礼貌，这是。因为你要跟外宾接触，你要穿礼服礼帽，所以公西华呢，他是希望说他将来是做着一个小兵相的工，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外交官，那这个外交官呢，他要言辞温恭，他讲话要很温和，他很恭敬，因为外交官呢，他一句话错误的话，这个国家就会受灾难。所以这些外交官都学了很多礼仪，很多礼仪，然后怎么去对跟人家交往。像我一个侄儿啊，他也是中国派台湾派去的，去美国，他是那里也是一个外交官，然后他的太太是日本人，然后他就在美国就生了一个女儿啊。他有人记者就去访问他说，你们三个国是你们这个家是联合国。一个中国，那一个日本，一个美国，那他们这些外交官都学了很多礼仪。像我去美国看我那个侄的时候很好玩，他老婆是日本的，他也要学钢琴啊，然后你去跟人家，然后外交官都要带老婆出场啊，那你老婆跟老婆互相在谈话啊，人家谈什么哦，拜尔啦，人家谈什么莫扎特啦，这一些啊，你们家可能恭维起来啊，我不恭维起来，你怎么去说？然后他为了要去当外交官的太太，他也又要去练琴啊。那时候他那个 baby 好小，他四五个月就给他绑个衣啊，然后听他弹琴，好好玩哦，听他弹琴。 他要去学做这些功课，他才有能耐去跟人家交谈，然后去学，然后去学那很多礼仪，然后看那个外国人家表演那个球赛啊，常常去看球赛啊，然后跟人家讲这些球赛的术语啊，讲这一些啊，你出去跟人家讲话啊，人家谈得出来啊，那所以外交官不好当我就听了他说哇，那功课很多，然后一回到台湾就赶快去找很多资讯，那很多什么小礼物，然后去跟那些外交官的那些人来往，就要送礼物，然后就送什么，送我们中国的特产的东西，然后了解对方的文化，还要介绍我们中国的文化给他们。我听他讲了，这个外交官不好当要学这么多东西啊。所以这里讲啊，这个公西华，他说我愿意学，他不敢说我要怎么，他说我愿意学，愿意学就是学这些宗庙祭祀的事啊，就是学要当这些外交官的这些事情。那公西华他的字呢，就是在礼乐之事，他这咸语金子字句，他给他讲，人讲我是君子，所以很客气说我是愿意学的这种。说故将言己字呢，则先训此，先很客气的说他，他说未能说我不会，可是我会愿意去学宗庙之事，然后学这些祭祀啊、诸侯他们相见啊、那些会众的这些礼仪啊，好，那这一些功课都要去做。所以啊，然后孔子也这也不错。然后接下来第四节就是讲这个曾皙。曾皙就是在另外一旁鼓瑟，就是他弹瑟。这个瑟呢，有七尺多吧，我们上次有讲了。那他在一边弹，就是他们在讲，然后他一边弹他的瑟，他不会说停下来然后听他。那可见他这个人有一种那种禅师的味道很重。你说你的，我弹我的琴，我管你那么多啊。然后曾皙呢，他就在一边鼓琴了。然后孔子问三人都问了，然后就问说：“曾皙，那你呢？”然后他说那时候他才停下来，他不会说刚开始弹琴，他们在讲，他在停下来没有？他在弹他的琴，他们讲他的事，他认为说那是他的事，我弹我的琴是我的事。其实他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。他讲说，因为第四节说曾皙在另一旁鼓瑟了，所以孔子就要先问三个人，然后再问这个曾皙。然后点了曾皙，他的字叫点。他说：“那你认为呢？”那曾皙呢？他的名字叫点。他就这里讲说古代二点，其实那个集注呢，他还是讲曾皙就是曾子的这个爸爸。他说曾皙呢，原来在弹琴，听到孔子呢跟子路这个三人谈话时候了，然后孔子就问他：“那你呢？”然后他那时候就把琴停下来，这时候孔子叫他，他就铿锵一下就把琴停了，就放下来，然后起身，因为对老师恭敬啊，不可能说我弹琴我在这里讲，然后起身，然后对着老师身体对着老师说：“他们三个人师兄的才华呢是祭祖了，所以呢记者容易说形容为那个坑耳，就是舍掉这个琴而做，舍掉这个琴，然后没有去弹了，然后就开始对，这样对白说，说一夫二三子之传，我跟他们三个人不一样的做法，传就是撰写，不跟他们不同的做法。然后他起来那个撰的这个经典释文作，就是说他的做法跟他们不一样的作传，然后说吾三子之才具啦，说我没有这三子这么，就是说这么那有才调啦，咱台湾这么有才情，还没有，我没有啦，他说没有。然后孔子就说：“和尚呢？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，听听说你的意思啊，何妨呢？说没关系，听听你的意思。”那曾皙他就这样子讲说：“我跟他们不一样就停顿以后就说孔子就说不妨听听个人的志，言各其志，说说你的志向。”那曾皙呢，他就很简约的说出他自己的去向。他说：“ 其实他的去向很好玩，他你要想想，他这个很有诗意啊。他说暮春啊，暮春就是三月啊。那这个山东呢，暮春那时候雪融化了，因为我没有去过山东，那山东差不多一个月的秋天就开始就要穿冬天的衣服，那地方会下雪，哎，所以暮春呢那时候就给没有雪啦，就比较。比春季的，就春季最后的那个月啦，就开始换新了，换春装了。因为那个冬天要穿的很厚的衣服啊，那春天就穿那个笨重的衣服，可以卸下来就好轻松哦，哎。然后带着罐子，然后带着这些年轻的罐子，戴帽子的这些年轻人啦，那五六个人啦，或者呢，啊未成年这些小朋友啦，这童子呢，啊约六七个人呢，然后呢，一呼一，欢呼无疑啊，勇而归了。就讲啊，阮遮呢五六个啊，啊六七个啊，五六个啊大人啊，六七个啊囡仔，然后一起去洗温泉。因为这个山东这个有温泉呐、啊，所以他就讲，他就一起去这个洗温泉，就是。沂呢，就是沂水的，就出于这个鲁国东城方的这个泥丘山啊，它流出来的，经过这个鲁国的城南。它沂呢，这讲说沂不一定是洗澡，可是那个吉柱他说是洗澡的，因为那个地方有温泉。那冬天下雪，赶快去下面去泡温泉，哦，冷得要死。那这个秋天呢，春天呢、啊、就比较不会那么冷啊，他就带着一群人去游山玩水啊，哎。然后这里讲说《礼记》的这个行篇，《礼记》的鲁行篇说啊，鲁啊有早生而育德，他有说洗澡就是育德啊，那育德就是以这个生意，就是洗出这个尘埃啊。那个舞鱼就是求雨的这个弹祭，那祭时呢有这个夜舞，就是他们这个去这个舞鱼这个地方啊，那这个地方有他祭祀的这个坛啊，这个坛啊，这个祭坛啊，就是弄土高高的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可以祭天啊，哎，他祭天的时候就有音乐跳舞，那雨呢就是虚家求雨的声音啊，所以叫做舞鱼啊，这个舞鱼就是用求雨的地方，哎，那这个处是古迹，也是风景区啊，风景区。那曾系呢，他的志向说领一群，就领导一群学生呢，然后在沂水这样子的、啊，哎。这样子玩耍、啊、这样子旅行啊，这样子去旅游啊，然后尽兴呢，然后一边唱歌而回归，而这样子回家去，那这个是隐居教育的乐趣。所以他的用意说，他要去教化，他不会跟他们那一些要当官要当兵要当什么，没有啦，用不了，他的意思是他要教学的，哎，那孔子感叹说：“啊，我一点啊，说我跟你赶快的想法，哎，还有说这种只有以教化为这个他的励志，哎，所以孔子就很感叹啊，他说：说我一点啊，我跟点啊，阿尼赶快，我跟你赶快，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。那这个讲说，鲁国的城南地质呢，说是有温泉啊，那风城凉啊。”也那五鱼祭天这个岛屿之处、啊、有这个潭、啊、就是那个地方有树木啦、啊、那像是一个风景区啊，那去玩了以后呢，那一边唱歌的回家。那真典啊，学盖有以夫，以夫子呢近处天理流行、啊、说他的学呢有一种像老师的这一种要尽他天理之流行的，说天地养我们，老师养学生，老师养学生的慧命啊，法身慧命啊，有，因为父母养我们只有色身，那老师养我们是我们的法身慧命，有这个法来注入我的内心啊，哎，所以他随处充满的，哎，无少欠缺的这一种静动之际，从静啊教学，动的时候就一边学，然后去外面旅游，然后一边讲课。听说古时候人的上课的情形是，哎，老师不会说一直在课堂上讲，他会说到外面去玩，然后一边去上课。以前我们跟庄老师去上 跟庄老师上课也是一样，有段时间呢，全部就把课本然后拿着到户外去上课，然后我说老师啊，可以的，我们可以去玩了啊，上完课才可以出去。他还是那个样子，他说上完了课才可以去，才可以去玩。哎，他外面去玩教学，其实他也是在上课，他也是在真正的上课。哎，他说这个动静呢，之际呢，从容如此，其言志呢，他的志向也是这个志向啊，则又不过其所居之位，乐其日常之日用之常。他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是要有这些地位，有身份地位的，那这个点他是不要的。哎，然后最初呢，无舍己为人之德，其胸次呢，悠然直以天地万物上下同流，各得其所之妙。所以他的志向跟他们不一样，跟他们之三个不一样的。哎，所以有时候想这个曾点啊，他就是曾子的爸爸吧。那孔子呢，后来就把法就传给这个曾子。然后曾皙呢，这曾点呢，他也跟孔子学，就是变成说父子两个人都跟孔子学啦。所以第三段他就结束。第三段说：子路啊，兰有公西瓦这三个人出去以后，那曾皙呢，在这三个人出去以后，他就问孔子说：三子之言何如？公哎，你听完这三个公了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怎么你有什么感想？我说我的理想抱负，你就很赞叹说：我会跟你一样，我还是喜欢你这个样子，我会跟你一样。那这个三子之言何如呢？那孔子说：他们三个人啊，各言其志而已啊。哎，那曾皙又说：那夫子和沈游呢？讲啊，不，你喜欢那里的笑游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孔子就解答说，治国啊，重要是在礼节啊。那游啊，他的言语不谦让啊，所以治国啊，他治国是用武力来治国。他说，然于这个子路，他的治国是用这个拳头的，所以孔子他就在笑。他说不谦让呢，那一定有争执啊，是不是？治国第一个就是要用教学，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学到有这种礼让的心，那这个国家才会安定啊。那以下就是为求啊跟策这两方的问。那孔子讲话他非常的简要，他说其言不让，就说子路啊，他所说的话都不让啊，不让人家，那当然是会战争的。说他讲的很简要，说不让，就说已经达到完这个答案，已经完全知道了。哎，不惜一再的再解释了，说他不让就一定要战争了。说向荣先生啊，你心里想这个事，你就有想这个念头出来了，就想要去跟人家争了。那因此呢，他为这个求呢，跟为次的这个两个问呢，以曾皙问孔子答为也，但集注呢，以及其他的集注，以从这个集注的这个徐英论会，徐英论与会间呢，都未能言说，因为伊拢没办法讲到很，孔子他讲的很简要，说没办法很了解。那为求呢，则非邦也。这为呢，就是为的时候诺，就是这个一字做一句讲说为的时候，哎安呢。那曾皙呢，听到孔子呢何以笑这个游呢，他以为诺表示。他随即又问呢，那求呢，则非邦也矣。说其实啊，他这样的理想呢，他不只是小国，他是一个大邦国。哎，那冉求呢，不是治国吗？那孔子又答：谁说那个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土地呢，不是国家？那是一个国家。那曾皙听了以后呢，再应以这个未诺，未诺丢，然后再问这个次说。则非邦矣。说以这样子理想，就是一个国家，他就要做一个外交啦。哎，那孔子呢，在解答说：宗庙会同啦，会诸侯而合，会诸侯而合，会诸侯。说因为你为宗庙当祭祀，你就是一个当官的人啊，才可以参加宗庙的祭祀啊。那次呢，既愿做小相，说次呢，这个人他说他只愿当小相。然而除了公西次以外，谁能当大象呢？ 就是说龚居士他很谦虚的讲法，其实他的能力是可以当到一个大国家的相，相就是说当一个外相。那在孔子当时呢，天下已无道久了，所以孔子那时候呢，天下已经开，因为春秋的中叶啊，孔子就中叶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没有规矩了。那孔子周游列国呢，无有一处能行其道。孔子啊，他想要把他的道传出去，可是没有一个国家能重用他，他没办法去行这个道。所以回到鲁国以后呢，就在家隐居起来，以求其志啊，都想要一心一意的教学。所以那个曾皙啊，他说他要用教学的方式啊，孔子说，哎，对对，我的想法也是跟你一样，一方面教学的，哎，那一方面呢，他删定这个诗书做春秋了。所以啊，孔子啊，他在晚年以后，他就不乱跑了，他就回鲁国，就专心在修这个诗书礼乐啊，做春秋了。然后他曾与颜子说啊，用之则行，说如果有人用我，如果有好的因缘呢，那人家用我则行，我就去执行，去行这个道，这个夏商周这些爱心的这个道法。那舍之则长，舍之呢，这个舍就跟提手一样，如果没有人用我，我就藏起来，说为我与尔是由是乎？由是乎中只有我跟曾子，这颜子是这样子的，有人用我，我就尽力去弘扬这个儒家的道法，如果没有人用我，我就收着，许为让他对啊，就是不卖的啦，后边喏，就没有人用，我就收了，就收藏起来。舍之长，这为我与尔，说唯有我跟这个颜子能行能藏，说可以生也可以说，我可以做也可以藏起来，不是说没有，不是说我怀有这一些理想大志，我有这个能耐，没有人用我就怨天怨地，不会，有人用我，我就赶快去做。如果没有人用我，我就藏起来。哎，是孔子提示弟子呢，各言其志的用意。那孔子他的用意就是说，看因缘啊。为什么孔子是圣之始也呢？孔子他是看因缘，因缘记住了我才去做，因缘没记住他就不做了。哎，所以呢，记一点呢，所以他跟曾点呢，哇，就会很相似啊。他们理想就跟曾点很相似，所以啊，记一点呢。所以他的理想跟点很接近，也不否定二三子这个谈政治的抱负。他孔子也不会说啊，你们都来教学，不要论政治，不会。他因为论个人，孔子他的教学是希望每一个人有从不同的行业去教化，哎，所以有当军人有军人的好处，有当老师老师的好处。有当生意人有生意人的好处，每一个人各在他的岗位里头，然后再去弘扬这个儒家的道法。孔子他的想法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他不否定他二三子，就是他的学生，二三子就是他的学生啊，来谈论政治的抱负。那沈游呢，就是笑这个游呢，只是笑说子路啊，其言不让，说子路啊，跟我学就是在学学礼啊，你还不让我，你在学什么？所以说，你跟我学礼啊，你去学礼就不让我，你学什么啦？哎，所以其言不让而已啊。哎，因为他个性就是啊，他后来死于非命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他个性就是这种型的呀。啊，那《周易》这个《系辞传》他说：“显诸人，藏诸用。”人呢、啊？是中子，那用呢？人是体啊，那用是相跟用啊，人是体，那相呢是用，说人呢体相用是没有分开的，哎，那藏气于身呢，就是待时而动，说等待哦，我就把我的功夫养成了，那就等待了，等待什么？等待时机因缘成熟而行动，哎，所以孔子为什么圣之始也？孔子是观因缘才去做这个事，跟那个伊尹不一样。伊尹呢，他是，哎，他是 伊尹跟那个柳下惠他们都不一样，柳下惠他是只要有人叫我做我就去做，哎，人家叫我不做我就不做，哎，那伊尹他是不是，他说他是哎，我要看好的金主我才做，不好的金主我也不愿意做，哎，那孔子是不是这样子，孔子认为说哎，看姻缘好的可以做我就做，如果姻缘不具足是好的我也不做，有人请我他姻缘不具足，人家说请我去那里当官，那叫我要听他的话去做官，那我也不做，哎，所以孔子的想法他是比较无可无不可的这一种很强的伸缩，跟他们每一家不一样的。因为从这里也就可以知道说孔子的学生呢，每一个人都具足有那些才华，那接下来再经过孔子的把他这个剪裁，就是好的留下来不好的舍掉，那每一个人都变成很有用的人，哎，所以孔子当时他的门下弟子那么多都很有，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哎，很有才华非常有能力的，是因为经过孔子的训练啊，哎，他们才有这些成就。那孔子呢也是希望说他能追于列国，可以去弘扬这个道法，那既然是没办法的，他就赶快隐居起来，回到他那个鲁国，那希望他写这些书啊，然后到后来我们后来的这些晚辈的人啊，后辈的人呢，可以再从这个孔子的这个书里头去了解他的思想，然后才去希望说用孔子的理想，然后去传承孔子他以前没做没有能力，就是没有这个好因缘去做的话，去弘扬这个儒家思想，希望说后代的人也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做。因为儒家思想它是很有爱心的一个教化，因为他教别人去爱别人，因为我们去爱别人就相当于爱自己，如果你不懂得去爱护别人的话，你要去攻击别人，别人也会来攻击你，所以孔子的教化是跟别的学说不一样的，他是以爱为出发点，可是他也要有智慧，然后再去选择该做的事，没有智慧他事情是不能做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，差不多了，因为接下去这个炎炎十二这个讲不完了，讲不完讲到一半不好，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。